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说净业障经》，施益人名，今复勤录。就是说，在书里头呢能找到这个经，但是这个译师的名字已经不见了。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安罗树园。这个毗舍离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它的首都也叫毗舍离。安罗树就是我们前边上一次提到的那个安摩罗树，是一种比较高大的树，有7丈多高，那就是20多米高。与大比丘众500人聚，菩萨摩诃萨32000，就是人500个和尚，这个菩萨呢多，为什么呢？因为菩萨都是在天上的。当然，这个500人里头呢，也有菩萨，就是示现的这个比丘，哎，其名曰坏魔菩萨、神通游戏光焰菩萨、莲花身菩萨、放光王菩萨、长条身菩萨、满众愿菩萨、宝庄严坚毅菩萨、杂花眼菩萨、净音声王菩萨、光照明菩萨、妙真金菩萨、降伏一切诸根境界菩萨、大雷音菩萨、如意光吉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如是等32000菩萨而为上首。这30000多菩萨的这个坐在最前边的首座是文殊师利菩萨。他这个坐在最前边呢，这就是这场法会可能就是要由他来跟佛来配合佛来说法。我们前边说过，佛说大乘法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面前是梦，你从这个梦中醒来才能够见到真实，才能够获得解脱。所以呢，记住如梦观就能读懂一切佛经，哎，你大乘佛经懂了，小乘那是讲大乘的一小部分，一个方便法门，就很容易懂了。主要是要大乘比较难懂，要想读懂大乘经，一定不能忘了如梦观。只要你记住如梦观它的意思，它的句子，你的这个就是基本意思就应该是能看懂。但是呢，需要一个熟练的来读的过程，熟悉的过程，就是这个地方一开始呢可能如梦观想不通，哎，要练习这个经想通了，下一个经又有点梦又有点想不通，哎，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不认为面前是梦，我们认为面前是真的。你想通了一个道理，觉得这个跟梦没有区别，但是其他的各方面的道理呢你还都没有这个打通，还没有想过，还是原来的邪见。所以这个邪见啊，就是把面前直成真实的邪见，要一点一点的，一个经一个经的，哎，一天一天的，一年一年的，这样来纠正它，把它纠正成正见，纠正成这个真理见，真理真实的情况，把它熏到这个你的记忆里头，这个真实见、正见、佛法清净见，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所以这个经呢，我们又是练习做如梦观，下边我们就开始，你看你怎么把这个如梦观融进去，能不能看懂这个佛说的这个话，这就是一个小的考试。我们开始啊。尔时有一比丘名无垢光，入毗舍离城次第乞食，以不知故入淫女家。这个比较好懂的我们就不解释了啊。时无垢光入其家矣，是时淫女于无垢光其染无心，作事思维，我今必当与此比丘共行御法，若不从我，我将殒命。就是说 如果他不听我的呢，我就活不了了。这就是淫心比较重啊，做事念已，即便闭门，把门关上了。与比丘言，愿与尊者共行浴室，若不从我，我当必死。这是以死相逼。时无垢光与淫女言，切止大子，我今不应犯如此事，所以者何？佛所制戒，我应奉行，宁舍身命不回此界。尔时淫女复更思维，我今当以咒术药草令此比丘共为浴室。就是他不同意，不同意怎么办呢？我想办法用这个咒术。这个印度在那个年代修行人很多，这个修行的方法也很多，哎，有很多这样的咒术啊药草之类的方法。与比丘言，我今不能令汝退转毁犯禁戒，但当受我所施之食。哎，我这个没办法了，但是你可以吃我布施，你不是乞食来了吗？而入舍内便咒其食，他就到屋里去把这个给这个比丘的饭施加了咒术，投比丘钵，咒术立故，令此比丘便施正念，起于欲心辗转增盛。这就好像是那个吃了这个春药一样，哎，就是咒的力量呢，它是把心中的某部分记忆唤起，就能使它就是形成那方面的思想。尔时淫女见此比丘颜色变异，即前牵手共为浴室。是时比丘与彼淫女共相爱悦，行淫欲已，持所起时还以精舍。这个起时呢，不是在起时的当时吃，是起时放在钵里端回精舍，然后大家倒在一起，然后大家再分，因为有的来起时，有的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个时候饭还没吃，带回精舍了。到精舍已，生大忧悔，举体烦热。这就是一下回想起这个事情来呢，一下明白过来就懵了，浑身这个烦热就不知怎么办了，就一下就是懵了啊。这个多灾，何为破大戒身？我怎么破了大戒了呢？我今不应受他信施，我今则是破戒之人，当堕地狱。时无垢光向诸比丘同犯行者说如是言，说如是言，我今破戒，非是沙门，必去地狱。时诸比丘问无垢光，有何因缘而破此戒？时无垢光据说上士。时诸同学与无垢光，仁者当知，此有菩萨摩诃萨名文殊师利，得无生法忍，善能除灭破戒之罪，亦令众生离诸盖缠。盖缠都是烦恼的一名。烦恼为什么叫盖呢？就是我们有的烦恼啊，贪嗔痴烦恼，就像这个可以覆盖我们，覆盖我们就是使我们看不到这个真实，就是被烦恼裹起来了。后边这个缠也是被烦恼缠裹起来了。哎，你不能自由的行动，盖就是被烦恼覆盖住了，使你看不到真相，看不到真实，哎，这个就懵了，哎，就被这个烦恼骗了。禅也是被烦恼这个束缚住了。说这个现在呢，文殊师利在咱们这儿，他呢已经是圣者了，得无生法忍，就是已经证到无一切法无生，就是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已经从梦中醒来了，见到真实的圣者。他呢善能除灭破戒之罪，亦令众生离诸盖缠，就是他能够 帮助你消除这个罪恶，帮助你去除烦恼。我今与汝共议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所，除汝忧悔。食物够光，犹故未食，他还没吃饭，与诸比丘议文殊师利法王子所，道以问讯，供养恭敬，即以上事具白文殊师利。文殊师利于无垢光，汝今且食，你先吃饭，食已，当供益如来所问如此事，如佛所说，当供受持。比丘食已，与文殊师利供益佛所，道以顶礼佛足，却坐一面。尔时无垢光比丘心怀恐惧，不敢问佛，觉得自己这个犯了大戒，这个不敢说话。于是文殊师利即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即以上事具白世尊。尔时世尊告无垢光：汝食而否？答言：食而。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他说真的。佛告比丘，注意啊，现在开始进入这个经的重点了，就是佛怎么来这个去他这个罪，怎么消他这个犯大戒的业障，怎么断他的烦恼，咱们来用心来这个听啊。佛告比丘：汝本有心欲犯淫否？答言：否也。你本有心，就是说你到你做这件事之前，你是不是本来就有心，有这个意愿要犯淫戒？他说没有。佛告比丘：汝本无心，云何而犯？哎，你没想犯怎么犯了呢？比丘答言：我于后时乃生欲心，说到后来生起欲心。如是比丘，心犯欲也？答言：如是。这是佛问他说：你是一开始没有犯戒的心，后来又生起犯戒的心，这个是什么？谁犯的呢？是心犯欲也，就是心犯的戒。说是心犯的。注意啊，已经这个进入佛的这个讲道理阶段了。佛告比丘：我常不言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也。就是说，我难道不是经常说心垢众生就垢，心净众生就净吗？哎，我常常是不是我常常老说我是不是常常老说这样的话呀？答言：如是。前边一句佛实际上已经这个讲的那个把这个意思点出来了，就是说一开始你有没有心想犯？说我没有。说那怎么犯了呢？说后来生了欲心。说你是不是心犯的这个戒？是。也就是说佛一直就点他说，一切都是由你心造的，并没有你的身体这回事儿。哎，这已经开始讲道理了。然后佛又说：我是不是经常说心垢众生垢，心净众生净？也就是说一切为心造，你的心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答言：如是。是这样。佛告比丘：于意云何？哎，在你的思想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汝曾梦中受欲之时，心觉知否？就是说你曾经在梦里头，你这个受欲的时候呢，你的心感觉到了没有？你知道不知道？答言：觉知。哎，梦里头做这个受欲的梦，我的心呢是知道的，有感觉的。佛告比丘：汝相犯欲，就是你前边犯的这个欲，岂非由心而觉之也？难道不是也是由心感觉和知道的吗？就是刚才你犯的这个欲，是不是也是由心觉知的？ 答言是，如是，哎，是由心觉知的。看佛后边的结论啊，若如是者，比丘，悟、梦、梵欲有何差别？悟是醒着，哎，悟就跟我们说开悟那个悟的意思一样，就是醒了。醒着的时候，梦就是睡着的，在梦中。醒着的时候跟梦中，梵欲、梵欲界有何差别？比丘答言：悟梦梵欲无差别也。这个比丘很聪明，他根据佛的提示，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就是佛说你这个刚才你有心犯戒吗？没心。说后来怎么犯戒了呢？我起了犯戒的心。哎，说你这个心是不是整个觉知这个过程？觉知这个过程。说梦里头如果你犯欲，这个犯戒，哎，受欲，是不是也是心觉知的？那就更是了，因为梦里头根本没有人，没有物，什么都没有，完全是心的感觉跟心的理解、心的知道来做这个梦的。所以呢，梦里头受欲是心的觉知。注意，这儿就有可能有人跟不上了啊。如相犯欲，刚才你犯欲的时候，难道不是也是由心而觉知吗？跟那个梦里头一样，就是你是不是也是你原来没心，后来起了心，后来就由心觉知犯的这个戒？他说是，哎，就是心造一切，心决定一切。若如是者，比丘，悟梦犯欲有何差别？你今刚才犯的欲，跟你昨天不是昨天了啊，以前做梦犯欲的时候，你有什么差别呢？比丘说没有差别。为什么？因为你在梦中犯欲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感觉是跟现在完全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因为梦里头你不知道是梦，哎，你也认为是真实的。现在呢，你也认为是真实的，跟在梦里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佛言：于意云何？我先不言一切诸法皆如梦也。说我原来没说过一切法都跟梦一样吗？答言如是。说是说过。这个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个道理呢，我们在这个经不能这个详细的讲，因为这是全部佛经的核心道理，每个经都是在讲这个道理。哎，所以这个初学呢，你自己去听心经，听金刚经，哎，听唯识的经典，讲为什么现在跟梦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道理我们这个讲这个经不能在这儿把那个大乘的核心思想再整个给大家说服一遍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跟上佛说的这个思路啊，你看佛怎么说服他，哎，怎么给他去烦恼。首先佛说你现在的就是今天你这刚回来，你刚才犯欲的感觉跟你梦里的感觉有没有差别？他说没有差别，这是一个前提。然后佛又说，我先不言一切诸法皆如梦也，我原来没说过一切法都跟梦一样吗？他说说过。佛言于意云何？你怎么想？如梦诸法是真实也。我说过，说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都跟梦是一样的。说这个就跟梦一样的这一切法是真实吗？答言否也，不是真实。因为跟梦一样嘛，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跟梦一样的，就是现在就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没有真实法，都是假象，跟梦里头一样，都是梦中假象。哎，你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之后，就跟你从这个昨天晚上做的梦醒来一样，那梦里的一切法全都一点都没有。哎，所以它里头没有真实的法，我们面前没有真实的法。佛告比丘：于意云何？悟梦二心具真实也。就是你醒的时候，你这个心就是比如刚才他犯欲这个整个心的过程，梦里头他犯欲那个心的觉知的过程， 这两个心都是真实的吗？否也，世尊。就是他这个犯欲，这个犯戒的过程啊，这个心行心路过程都不是真实的。人们可能说做梦的时候不是真实的，那现在是真实的，这就是没有懂得这个佛说的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这个道理，哎，没有懂得我们面前跟梦是没有差别的这个道理。但是这个比丘呢，他善根很深，佛一说他就明白，就是我们现在的感觉跟梦里的感觉是没有区别的，哎。佛告比丘，若非真实是有法否？就是说如果梦里头不是真实，我们现在还是在梦里，是在生死长梦里，哎，梦里的都不是真实，若非真实是有法否？就是说如果不是真实的，都是假象的梦，如梦一样，如梦幻泡影的这个法的话，是有法否？里头有没有东西？佛也，世尊，里头没东西。哎，说昨天晚上做梦，不管折腾多这个就是多复杂，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佛说我们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是我们面前的法也跟梦里一样，哎，也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东西。佛告比丘，于意云何？无所有法，唯有生否？就是说在注意，现在是醒着跟梦是完全一样的，哎，我们现在就记住，我们实际上你看佛怎么讲，就是讲如梦观，是不是啊？就是讲如梦观，就是说你知道面前是梦，面前是梦，它里头就没东西。佛说你想一下，无所有法，里头无所有，没有法，梦里头没有东西，唯有生否，有没有东西生起来。佛也，世尊，梦里头没有东西它就不会生，哎，有东西才能生，没东西没东西什么生啊？无可生，哎，无生。佛告比丘，若法无生，如果梦里头什么法都没有生出来的话，有灭有复有解脱也。如果梦里什么法都没有，什么也没生出来，它会有灭吗？它会有缚吗？就是有烦恼把我们束缚住，有解脱吗？你如果有烦恼把你束缚住了，有绳子把你绑住了，你有解脱？这根本就无生，它会有灭吗？无生当然就没灭。无生，什么东西都没生出来，你用什么来绑？绑谁？哎，所以呢，若法无生，有灭有复有解脱也，否也，世尊。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什么也生不起来，也就不会有灭有复有解脱，里头就没东西，哎，跟梦完全是一样的。佛告比丘，于意云何？无生之法当堕阿鼻地狱恶鬼畜生中也。梦里头没有生起来的法，没有生出来任何法的话，有没有应当堕到三恶道的东西呢？答言，世尊，无生之法尚无所有，而当有堕三恶道也。哎，这个比丘听得很明白，说梦里头没有任何法生出来，无生之法尚无所有，他连什么东西都没有，他怎么会当有堕三恶道的东西呢？反过来就是说，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它不可能有堕三恶道这回事儿。佛告比丘，一切诸法本性清净。哎，就是说我们梦中这一切法呀，它的根本性质，它的本来性质是清净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哎，你看着这什么都有，这儿脏那儿净，什么乌七八糟的一大堆。佛说呢，在佛眼里头看我们梦中这一切法本性清净，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完全清净的。然诸凡夫愚小无智，但是呢，所有的凡夫，什么叫凡夫？就是在生死长梦当中 没有醒来的。哎，你要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你就成圣者了，就成初地菩萨了。哎，所以凡夫是在梦中没醒的人叫凡夫。然诸凡夫愚小无智，愚痴。凡梦中人愚痴在哪儿呢？他不知道是梦，他认为面前是真的，每天当成真的去在那忙来忙去。小就是这个智慧小，哎，愚痴智慧小，无智。或者说你看那个菩萨，从梦中醒来的菩萨都叫大仁大士，哎，那个什么大写的人，哎，真正的人。这个凡夫呢，就是连自己是在梦里头都不知道，哎，太愚痴了，哎，小小人。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人也不大，是不是啊？你看这个世界宇宙有多大呀，我们这个在梦里的人才多一点啊，哎，渺小的很。愚小无智，没有智慧，没有什么智慧，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梦中，就智慧就这么核心，就这么一点。哎，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这个理解起来呢要学习很多的道理，才能够知道面前是跟梦一样的。然诸凡夫愚小无智，因为他们没有智慧，不知道面前是梦。愚无有法，不知如故。愚无有法，就是对于面前梦中一切法本来是没有的，哎，对这个本来不存在的这个梦中法不知如故，不知道什么呢？如真如，哎，我们说过真如呢，你直接就读成真实，哎，真相真理，哎，都可以。真实呢比真理包含的宽一些，真实跟真如是完全划等号的，就是真如就是真实，真实境界。哎，什么是真实境界？心经里头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就是怎么见真实，怎么见真如，怎么见空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见到，那就你从梦中醒来当然就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真实情况，真实面目，那就是为师讲的三界唯有心。般若经里头广说了一切如梦，哎，让你远离颠倒梦想，但是呢没接着讲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远离颠倒梦想之后真实是什么，在唯识里头就给告诉你了，真实就是三界唯有心，一切众生一切佛菩萨都是一颗心，哎，三界唯有心。所以这个真如啊，真实它的真正内容就是三界唯心，这是世界上的真实面目，世界的本来面目，或者叫真实境界，真实状况，这是真实。我们就先用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指的是真实，不知如故。哎，说梦中的凡夫呢，不知道这是梦，对于本来不存在的梦中的一切法，他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真实真相。梦中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呀？是根本不存在，因为它是梦里的假象。哎，不知如故，就是不知真相故，妄生分别，哎，就是胡思乱想，哎，妄生生分别，本来面前是假的，没有法，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当成真有法了，哎，这就成了这个犯了错误了，所以这就成了妄想了，哎，妄生分别在里头，认为有你有我，就开始生分别了，以分别故堕三恶道。哎，这一分别在里头开始怎么样？有我，哎，开始为自己贪嗔痴，哎，贪就是贪的太多，哎，当然实际上呢是只有心，心跟心之间在贪嗔痴，心跟心之间你贪的太多，哎，伤害别人太多，这样呢下一生等于你没有布施，没有种庄稼，所以下一生呢你没有这个粮食吃，那怎么办啊？堕这个叫恶鬼道。哎，嗔，有的人贪的厉害，嗔这个伤害别人，哎，杀人放火，结果呢堕这个地狱。吃，哎，不知道这是梦，就知道这个吃喝玩乐， 不求真理，结果堕畜生道，堕三恶道。哎，所以你要是不知道这是梦，你以妄生分别生出来，就必然是什么呀？为自己贪嗔痴，然后呢就堕三恶道。你看这一段话，把我们这个什么叫生死轮回的道理讲得很清楚。哎，说梦中这一切法本来是没有，但是呢，梦里的人没有智慧，不知道这些法没有，哎，妄生分别，不知道它的真相，以为它是真的。你一当成真的，一分别，怎么样啊？堕三恶道。哎，为什么堕？因为你一分别你我他，就开始贪嗔痴了，这是无始以来的习气。复告比丘，佛又说了，说这个，比如说说佛讲清楚这个道理了，这个比丘已经明白了哈，这是梦，哎，没有这回事，这不是就已经明白了吗？为什么佛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反复要说那么多？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比丘记忆当中啊，还是佛法修熏习的少，还是原来的那个凡夫的邪见呢占的比例大，所以呢使他不能够真正的明白，不能够这个就是开悟实证到一切诸法本性清净，实证到这一切都是颠倒梦想。哎，所以呢就是要反复的讲这个道理，反复的熏习，种子的清净种子的力量增加了，佛法正见的力量增加了，你的这个心发生了变化，你的境就会发生变化，一切唯心造嘛。所以现在佛就是在改变这个比丘的心，让他的心里头呢熏习大量的这个正见的记忆，这样呢他的心变了，他的境就会改变。我们再接着看啊，佛接着说，诸法无实而现种种所应作事，说梦里头的一切法呀，没有真实，没有真东西，都是假象，但是呢它能显现出各种各样的所应作事。哎，就是我们的 一做梦，哎，那就是应该吃，不吃不行，不喝不行，不玩不行，不上班不行，不贪嗔痴不行，哎，不这个争名夺利不行，哎，就是梦里头全是假象，但是呢它能显现出种种所应作事，我们就觉得应该做。为什么觉得应该做呢？因为我们的习气，就是无始以来我们一直在生死长梦里头做梦，我们做的所有的梦都留下了记忆，这个记忆就形成我们贪嗔痴的习气。你这个记忆，这种贪嗔痴的记忆，它在生起梦，它一定是贪嗔痴的梦。哎，你如果不改变这个记忆的内容，不改变这个记忆的这个叫什么呢，它的就是这种邪见，你不把它改成真理见，不改成正见的话，你那个就只能升起那个邪见的梦，就是认为面前都是真的。哎，你就会觉得什么事儿都应该干，为着贪欲嗔恚愚痴凡夫等故分别诸法。哎，你就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心的那个记忆就是那样，你认为面前有人有法，哎，有名有利，你就会执着贪着，执着什么呢？执着贪欲，哎，就觉得我应该这个贪嗔恚，哎，他妨碍我，我就应该这个把他这个打倒，哎，愚痴，整个就是邪见的这些，这个就是把梦当真的这些邪见的习气，使这个凡夫呢故分别诸法，就是在这个梦里头，就是哎，你看我们整天就是分别，是吧？凡夫就会分别，哎，整天算这个账算那个账，就是在这个分别诸法。但是这是邪见分别，是错误的分别，不如如故，哎，不像真实那样，哎，不如真实那样，非是真实，哎，因为他分别的那个诸法呀，不是像真实那样来分别，哎，就是他把假的当真的了，所以呢，佛说呢，非是真实，就是他那些分别都是妄想，都是 胡来，哎，把假当真，都是上当。折腾半天，实际上什么你也得不到，但是呢，得到一个什么呀？得到一个充满贪嗔痴的心，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你那个做那个梦的心呢，它会留下这个做的梦的记忆，哎，得了一堆这个贪嗔痴的种子，这些种子的作用就是给你以后再升起贪嗔痴的梦，哎，这是我们众生所有烦恼灾难苦厄的总根源，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梦中当真，你就在里头分别造业，哎，造业就是留下记忆，哎，在唯识里头把这个业说得非常的准确，哎，像这个其他种，他因为不知道三界唯心，不知道有阿赖耶识藏识，所以呢，不知道这个业具体指什么，哎，如果把业当成梦中的东西，那就是方便说不了义的了，因为梦里没东西，哎，你也造不了业。说有没有业？有，业在哪儿？就是你留下记忆，就是造了业了。哎，三界唯有心，心里头是真正的业。哎，复告比丘，诸法虚狂，如野马故。接着讲道理，就是反复的要给他讲这个一切如梦，这里头全是假象，不要把它当真的这个清净正见。哎，让他这些清净正见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起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破坏这个梦。哎，你在梦里头老说这是梦，这些记忆全是破坏梦的，都是破坏这个梦，让这个梦做不成，让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就靠这些记忆，就靠这些记忆的力量，就是叫你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说这是梦，这是梦，我要赶紧醒。哎，加强这个清醒意识，你就越来离这个从梦中醒来越来越近。现在佛就是在给这个比丘大量的使劲的加持这个清醒意识，告诉他说这一切没真的，这都是梦。哎，目的是什么？是让他呢增强他这个清醒意识的力量，让他很快的从这个梦中醒来，他不就是就没有这个梦了？他不就是度一切苦，就没有烦恼，没有灾难，没有地狱，没有六道，哎，他就解脱了那个自己原来的自己认为梦中有真实，有三恶道那种束缚，哎，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实际上没有三恶道，但是他认为有，他就把他的心呢就束缚起来了，他的心就生烦恼了。现在佛就是给他讲一切如梦，哎，梦里头没有真的，你赶紧从梦中醒来，你就能证实证到确实没有六道轮回，确实梦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哎，你就真正获得解脱了。哎，我们现在就是跟着这个比丘啊，哎，一起来熏习听佛说法，一起来熏习这个清醒意识。你看佛怎么加强他的清醒意识啊？佛说诸法虚狂，你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虚假的，都是虚妄的，狂骗你的。哎，你如果说把它当真，那你就上当了。上当干什么？就是前头佛说的那个，就是叫这个叫什么呢？堕三恶道，就在里头就开始六道轮回，哎，就开始生烦恼。佛说，实际上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假的，都是骗你的，如野马故。这个野马喻呢，是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就是杨艳喻的另一个名字。杨艳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海市蜃楼，就是你在沙漠里头戈壁滩，由于地表温度非常的高，都能达到七八十度，因为太阳一晒，那些石头沙子温度非常高，但是这个空中的空气呢温度低，这个低的温度跟地表那个高的温度之间会形成一个交错面，这个交错面呢会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会反射出一些这个虚妄的影像来。什么影像呢？我们在电视上啊，甚至有人在这个实际上都见过， 我说这个最平常的就是夏天你顺着马路往远处一看都有水，哎，那就是海市蜃楼的这个原理造成的假象。哎，在古代呢就叫阳堰，就是在戈壁滩上远处一看呢有水有湖，哎，它也叫陆隘，就是那些动物呢一看沙漠里头动物最宝贵的就是水了，一看远处有水就去往那跑去找水，跑到跟前呢没有水，再往远处一看呢还有水。哎，这个为什么叫阳堰呢？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啊，太阳一晒那个水蒸气啊往起，这个就好像火焰一样往起，这个往上飘，哎，所以叫阳堰，太阳，哎，阳堰。这个为什么又叫野马呢？就好像野马，一群野马奔腾过去之后啊，一片这个灰尘烟雾一样，哎，也是飞腾起来，哎，跟那个阳堰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野马呢是阳堰的另一个名字。佛说呢，我们梦中一切法呀都是假的，都是骗你的，就好像你在戈壁滩上远处看到的湖水一样，哎，那是骗你的，你上了当，那你跑死你也找不到一滴水。如野马故，就是如海市蜃楼一样，如远戈壁滩远处的湖水一样，哎，那是骗你的，那是假象，哎，假的。所以这个佛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人们不容易信，说这么真实，怎么会是梦呢？佛说你看到你觉得真实就是真实啊，你看到感觉是真实的就是真实的呀，你远处你在那个戈壁滩远处看到的那个湖水真实不真实啊？哎，非常真实。你在那个马路，那个夏天马路远处，现在有时候还那个还能看到，你往远处看那个水非常的真实，哎，那个远处的那个汽车人都有倒影，楼房也有倒影，哎，跟水面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的眼睛啊非常的笨，哎，他就会看出很多假象来，他辨不出是真还是假来，哎，远处有没有水啊，根本就没水，一滴水都没有，但是他看着真的就有水。也就是用佛用这个野马喻，就是阳堰喻，来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睛非常不可靠，哎，你看着是水，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水，你看着感觉这是真实，实际上就一点什么都没有，就是跟梦一样。哎，用这些比喻呢，比喻我们的眼睛啊就是这么笨，你不要以为你看见什么就真有什么，就为了证明这个。像水中月，什么空中花，你在地上蹲一会儿，猛地一站起来，眼冒金星，你看着是不是有金星啊？真的有金星，哎，很多，但是实际有没有？根本就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梦中反复的这点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非常的笨，哎。佛举这个例子呀，举了大概有一二十个，哎，各种的比喻，就是我们梦中这些眼睛被骗的这个比喻，各种的假象，哎。接着佛说诸法如梦，诸法就是一切法，我们梦中所有的法呀都跟梦一样，本性自然待清净故，就是我们梦中这一切，我们这个面前的这一切法啊，都跟梦里的法是一样的。本性自然，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的本性，本性就是它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哎，不是你人看它是什么样的，那是个现象，那是个表象。哎，它本来的性质，它本来的本体，它的本相本来面目是什么呀？是自然待清净故，就是梦中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是它本来就清净的，待就是到，本来就是你一看说那儿有水，实际上呢它是没有的，哎，自然待清净就是自然达到这个本性自然，就是它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哎，它的本来面目就是根本不存在的。诸法究竟如水中月，诸法还是指梦中一切法，究竟就是说如果你梦中一切法你 追根到底，你好好的研究它，你把它看透了，怎么样呢？如水中月，就是梦中看到的这一切法啊，就好像你在水里头看到的月亮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着水里是有一个月亮，实际上呢，水里头一点月亮都没有。哎，这就是佛为什么要举这个水中月的例子，就是说呀，你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你以为你的眼睛是好像是个什么管用的利器啊，实际上是一个骗你的这个笨蛋。哎，你看你看你一看水里头有个月亮，哎，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有没有啊？一点都没有，骗你的。你看着马路远处有水，有没有啊？一滴水都没有，骗你的。我们的眼睛非常笨。哎，如水中月，泡沫等故。哎，水有一些水里头啊起泡沫，哎，脏水起泡沫，起泡沫呢，你远处一看呢，好像是有东西一堆一堆的，哎，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泡沫也是这个比喻。哎，诸法寂静，寂静这个词的本来意思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在这个印度呢，就把它作为一个什么代表的词呢？就是寂静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它就代表了就是一点什么法都没有，把它扩展成了一个代表就是一切法空的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外道也用这个词儿，他在这个梵文里头，就是印度话里头发音就叫涅槃。有前边有法师翻成泥环，哎，什么就是这个寂静代表的，在印度文化里头寂静涅槃代表的意思就是一切法都灭掉，一切法皆空。哎，什么样一切法皆空呢？那假象皆空，像佛教就说了，我们面前一切如梦，这梦里的法本来寂静，就是本来它就是没有的，你看见有它也是没有的，这叫本来寂静。所以这个诸法寂静呢，就是指这一切法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无生老病死诸过患故。哎，梦中一切法本来是寂静的，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哎，所以说它呢没有生，哎，里头没有人生出来，也不会有人老，也不会有人病，也不会有人死，诸过患故，没有这些叫六道轮回啊，生老病死这些东西，这些故事没有，没有东西，哎，不会有生老病死。诸法无取，非是色法。每一句话都是在告诉你说，这一切跟梦里完全一样，什么都没有。所有大乘经核心就是在给你讲这一句话，反复的讲，如野马，如羊雁，如海市蜃楼。哎，如梦，哎，如水中月，看着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如泡沫，哎，你远处看那个水上泡沫一堆一堆的，实际上你想踩上去，你想放点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哎，都是重复这个核心道理。你看这句话还是，诸法无取，非是色法。诸法无取，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呀，你拿不到，抓不到，无取。你拿不过来，有人说我拿过来了，我现在我就比如说我拿着手机了，你就是忘了什么呢？如梦观。哎，你把面前当真了，你就看不懂这佛经了。说我这手里就拿着手机了，怎么那个佛说诸法无取？哎，你拿不着，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跟佛知道真实状况，你知道上当了，受骗了，你知道的不是真实，你是叫认假为真了。如果你要是记住佛的如梦，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如梦观，你也会理解这句话了。什么叫诸法无取？就是梦中的一切法你抓拿不过来。为什么呀？梦里的，你在梦里捞多少东西，当然说人们都知道，要是一醒我知道这是梦，我知道啊，我抓了多少东西都是白抓。哎，但是呢他就不知道他面前现在真的就是梦。哎，你 你抓什么都没用。他还把梦当真了，以为自己抓了不少东西，哎，实际上无取，没东西可取。非是色法，就是你抓的那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东西。色法就是指的物质，哎，就是你抓的那个东西不是色法。为什么？梦里头没东西，没有物质，所以呢，诸法无取，不可见故。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东西呢？佛说不可见啊，你见过那个物质吗？谁见过物质？哎，你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有人说，那看到颜色还是有颜色呀？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有颜色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你在梦里头，你也看到很多颜色，你能说梦里头有东西吗？你要说梦里头有很多颜色，你做完梦了，你把那个你梦里的颜色你给拿出来点，哎，梦里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不可见故，就是说为什么说没有色法，没有物质，就是因为你不管是在梦里还是你现在认为不是梦的现实里头，你见不到物质，谁也见不到物质，眼睛只能见到颜色，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人永远见不到物质，哎，没有任何人见过物质是什么东西。有人说现在那个科学家不是找到多少基本粒子，找到多少夸克什么中子什么乱七八糟，那都是猜的，都是根据他拍照的照片录像的颜色来猜测可能存在一种什么粒子，存在一种什么夸克，都是猜出来的，谁也见不了物质，人永远见不了物质。为什么？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哎，你就可以瞎猜，你做梦嘛，你梦见这个你就说我梦见这个了，梦见那个了，你随便编。哎，梦里都什么都没有，你可以随便去编。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叫物理学科学就是在编这个故事，就是根据我们跟梦里一样看到的颜色来猜这个世界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认为有什么物质，哎，认为那个物质是分多少种什么基本粒子，分多少种夸克，猜了很多的模型，哎，实际上没有一点根据。为什么？不可见故，谁也见不着物质，就是人们的一个就是依据他做的梦去瞎猜，说我可能见到什么东西了。诸法无具如虚空故，梦里的一切法呀，没有聚合起来的。我们那个就是一般的人都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聚合起来的。哎，说什么聚合起来的呀？如果面前简单的说啊，桌子是木板聚合出来的，房子是砖头聚合起来的，实际上究竟的来说，我们科学家就说一切都是基本粒子聚合起来的。因为你什么都会变化，什么都会破坏，什么都会散，什么都会无，但是呢他说有那个基本粒子啊，就不能再分，不能散，不能坏，不能无，哎，那个东西聚成这个世界，聚成一些法。佛就说了，诸法无聚，没有东西能聚合起来。说那基本粒子，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基本粒子也是人们猜的，哎，根本就谁也没见过基本粒子，而且我们也讲过，基本粒子的定义就是个胡说八道，就是叫不可再分的物质最小单位。你有东西怎么可能不能再分呢？这就是一个悖论，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连话都就不像话，哎，不能成立的一句话，自相矛盾的一句话定义的东西，它怎么可能存在呢？所以佛说诸法无聚，梦里头没有任何法聚起来，哎，组，因为没有东西它聚什么呀？所以我们现在说梦里头什么因缘所生法，没有，梦里头有什么因缘？哪有木板，哪有砖头啊？没有因缘聚什么呀？梦里头都是空，如虚空故，就是梦里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聚集起来，哎，可以产生任何东西，如虚空故，梦里的东西啊就像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所以每一句话都是在说 入梦观，都是在告诉你说梦中法都是空，哎，五蕴皆空，十八皆空，都是在讲心经，都是在讲金刚经，都是在教我们做如梦观，熏习正如梦观的正见种子。把目的并不是说让你在梦里头我相信这是梦就完了，不是，目的是让你留下这个一切如梦的记忆，留下这个破坏梦的记忆。这个破坏的梦的记忆呢，越留越多，越攒力量越大，最后目的是把你从梦中唤醒，让你证到初地，让你跟那个观自在菩萨一样，实证到心经的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境界。哎，所以在这儿啊，每一句话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重复？为什么要反复的说？就是给你增强你的叫清净种子的记忆，清醒意识的记忆。接着来，诸法无性，梦中的一切法啊，没有性。这个性呢，我们说你光理解性就不好理解了，你把它跟相跟体三个字换一换。诸法无相，诸法无体。哎，梦中一切法啊，咱们先说无体，梦中一切法没有体，没有自己的自身。哎，为什么？因为你梦里就看见颜色，你哪看到什么东西的体了？什么东西的体你都看不到。哎，你只能看见颜色，然后你猜那儿有一个桌子，那儿有一个板子，那是那个体是你猜的。佛说诸法无体，梦中一切法根本就没有那个体，没有相。注意这个相啊，不是指的你的感觉的相，哎，而是指的那个东西的自相。哎，所以这个性啊，你也可以都加个字字，诸法无自性，诸法无自相，诸法无自体。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没有他自己的体，哎，没有自性，自性就是自体嘛，就是自相，没有他自己的相。你比如桌子，桌子你看见什么了？你就看见颜色了，颜色不是桌子的相，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桌子没有颜色。哎，桌子的自相，你不知道桌子自相是什么，谁也没见过，除了颜色，我们没见过任何东西的自相，就是那个东西本身的样子，谁也看不到。没有自体，哎，没，它本身是个什么东西，你永远看不到。没有自性，哎，自性就是自体，就是自相。诸法无自性，就是这意思，就是梦中你看到的一切法都没自个儿，都没自个儿的体，也没自个儿的样子，也没自己的性。哎，这个性呢，这你要是狭义的可以说性质、特点、属性，你他连自己的字体都没有，连自己的样子都没有，你怎么能总结出他的特点、他的属性来呢？他自然连那个抽象的自性也没有。哎，诸法无性四个字把大乘佛法的核心就完整的说出来了。大乘佛法就是讲诸法无性。哎，你可读准确一点，就是你扩展一下，就是诸法无自性，梦中一切法没有自性。哎，再理解准确点，就是梦中一切法没有自体，梦中一切法没有自相，梦中一切法没有自身，梦中一切法没有自己。要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己，你说梦里头还有什么呀？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嘛。过诸性故，过就是超过、超越。说为什么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啊，都没有自体啊？因为梦中一切法呀，它的那个真实状况超过了一切性，超过了一切体，超过了一切相。哎，就是梦中的一切法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没有自相。那梦中一切法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切法是空。这个一切法空的真相，它超越了一切，你所有的相、所有的性、所有的体，它都超越了。只要你说梦里头有相、有体、有性，那就不是真实状况，哎，那就不是真理， 就不是诸法无自性的真理。诸法无自性这个真理，它超过了一切性、一切相、一切体。就说只要你认为梦里头有性、有相、有体，那就不是真理，不是真，不是正见。哎，诸法无性、诸法无自性，这才是正见。要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那就是一切法都是空的。你任何法，包括极微，包括基本粒子，都没自己嘛，你组成什么呀？什么你也组不成。所以非要在梦里说因缘和合什么，那都是不懂大乘佛法。哎，小乘经，哎，因为小乘呢，这个没有智慧，哎，这个发不了大心，所以佛方便说法，给他说一个有阿罗汉、辟支佛、二乘，哎，骗他们先修一段这个不了义的佛法，哎，还没告诉他说一切如梦，哎，梦中一切法都空，哎，所以小乘呢，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个甚深之法，所以佛给小乘阿含经里头呢，哄他们说什么呢？虽然梦中一切法都是有，虽然五蕴是有，十八界是有，但是在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呢，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哎，不变的我，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我去贪嗔痴，不要造贪嗔痴的恶业，这样的话你的心就可以烦恼就减少了，哎，就可以把风吹不动了。实际上粗的烦恼可以减少，细的烦恼整天在那分别，在那还是断不了，哎，因为你没从梦中醒来，没有不是真理，没掌握真相。所以呢，这个小乘呢，他就是只有小乘给他们讲的那个道理啊，不是了义法，不是真实方便说。我们呢都是学大乘的，说那我们学小乘好不好啊？好是好，什么呢？省事儿，哎，因为说不说一切如梦，这个都觉得好像他懂得多，就是这个就是学佛法好学吧，哎，因为不说五蕴空嘛，说五蕴有。哎，五蕴里头没一个我，学的佛法少，这样的话呢好学一点，但是呢学了没有真正解脱。哎，你真正解脱，佛说了实际上唯有一乘，没有二三乘，最后你小乘还得最终回小向大，最后只有成佛这一乘，才从梦中醒来才能真正解脱。所以您绕那个弯子呀，实际上是耽误功夫。哎，只是因为那些人根性太差，哎，他大乘法他不接受，听不懂，没办法，佛才给他们方便说法，哎，给他们用神通化现一个化成，哄着他们先修那么一点点儿。所以不要羡慕小乘，那是绕远的方法。成人梦中法是真有，然后硬要把烦恼断掉，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刚才说了，你只可能把那个粗的烦恼，就是世间人都认为的烦恼，哎，贪嗔痴那些大的烦恼，哎，明显的烦恼，可能你会减少一些。真正大量的细的烦恼，哎，基本的烦恼，分别的烦恼，你根本就不可能，他就没提出那个任务来，是不是啊？他只要求八风吹不动，哎，什么讽刺你、打击你、夸奖你，你心不动。他没要求你说你不分别，哎，因为你在梦里头不分别根本就没法生活，哎，凡夫只会分别，所以他没断分别的烦恼，实际上就是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不要羡慕小乘法，大乘法呢是既简练，哎，又好修。刚才说了，你认为面前是真实，我非要八风吹不动，那是非常难做到的，哎，非常困难的修行。可是你要说我大乘教给你什么方法呀？直接从梦中醒来，那彻底度一切苦，你梦都没有了，你怎么还会有梦中的烦恼呢？哎，直接从梦中醒来，而且这个醒来的方法呢非常的谁都会做，不是那么像小乘那个说别人骂我我就得啊修忍辱，我就得这个不动，那个是很难修的。大乘这个是什么呢？你就学心经、金刚经，学为识，学这个佛菩萨的经论就行了。哎， 你就熏习说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远离颠倒梦想，就念经就行了。哎，但是你得真信是一切如梦，真信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了，真信这是梦，真信能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得理解正确，你就把这些正确的记忆反复的熏习进去，熏习够10%，你就从梦中醒来。谁都能做到，但是要求呢，你得有智慧，你得能看懂佛经，得正确理解佛的意思，不能颠倒违逆佛说。哎，要如实，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就是有，老老实实的这样熏习，你才能够熏习的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正见，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你真正相信这是梦，你才可能从梦中醒来。如果你根本不相信这是梦，你怎么可能从这醒来呢？哎，你认为面前是真的，你怎么可能从这里头醒来呢？你根本就不树立那个从梦中醒来的目标，你怎么可能照见五蕴皆空呢？是吧？你根本认为五蕴就是有，你怎么会照见五蕴皆空呢？你记忆里头都是说五蕴有，说面前都是真实的，你怎么可能有一天会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根本不可能嘛。好，我们接着，所以讲的快慢其实都是你这熏习一个小时，只要你是正确理解佛的话，那就是一个小时。你理解的越坚定越深，力量越大，哎，你的这个种子力量越高，那个就是质量越高，哎，你的记忆的力量越大。我们说那个熏习佛法种子达到10%，全部记忆10%，不是指的一个数量，是指的它的质量，指的它的力量，清醒意识的力量，佛法正见的记忆的力量，能够达到你全部记忆的10%的力量，它就能够把这个梦破坏掉，你就能够从梦中醒来。所以呢，关键是要好好的理解这个意思，要坚信佛法，你这样力量呢，这个质量高，力量强。接着我们来啊，诸法甚深，过虚空故。说梦中这一切法呀，甚深，甚深就是深，本来就是说很高深，甚深，非常就是到顶了，特别深，再没有比这个。说梦中这一切法有什么深的呀？里头包含的道理深。你看我们一般没有智慧的人一看，这怎么可能是梦呢？这都是真的，那就是什么呀？对诸法没有任何正确的认识，哎，傻小子，就是上当，哎，没智慧。然后佛告诉你说一切如梦了，哎，好像这个方法很简单，说你做如梦观就能醒来。但是呢，我们就说现在有几个人相信面前真的是梦，相信五蕴真的是空的，哎，为什么佛说的这么清楚？哎，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观自在菩萨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了，哎，我远离颠倒梦想了，我从梦中醒来了，说的这么清楚，但是我们人呢就不信，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啊太深了，道理太深了，整天背心经背多少遍，整天念金刚经念多少遍，念了白念，为什么呀？觉得不是五蕴，不是空，五蕴就是有，觉得这不是梦。哎，你说你念着心经念着金刚经有什么用啊？反而起了一个相反的作用，就是误解佛意，颠倒佛意，颠倒法意，熏了一大堆邪见。你说你冤枉不冤枉？所以这个诸法甚深呐，学佛法要下功夫，不要以为自己说我下功夫了，我学了几十年了啊，我读了多少佛经，我看了多少这个论，我已经懂了，你差远了。哎，为什么？就是因为诸法甚深，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理解的。哎，不要学了几年就觉得自个儿学的对了。哎，如果要是末法里头的这些刚强众生学几年就能学懂佛经的话， 那解脱的人就成佛的人就太多了，是不是？诸法甚深，就是说梦中这一切法呀，实际上里头包含的道理非常的深，不好理解。过虚空故，这个虚空啊，是指什么呢？就是说虚空我们人就很难理解。虚空你怎么想象？虚空无相无形，无法描写，什么都没有。这个虚空就很难想象，很难这个就是很难描述，很难说。梦中一切法里头包含的这个甚深的道理啊，比这个虚空还难描述。为什么？因为你梦中的人一描述就错，因为你梦中的人去描述这个诸法甚深的这个里头包含的这个真如、这个真实、这个道理，你是用梦里的假象来描述的，一描写就错。诸法甚深的这个真实状况啊，这个道理、这个真理，过虚空，就是它比虚空还难以描述，还难以说。所以佛经常说，佛证道的真实境界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就是指的梦中人要想准确的理解佛的真实境界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从梦中醒来，你见到真实了，你才知道佛证的真实境界是什么。所以这个诸法甚深的意思就是，你在梦中来理解佛说的真实境界，佛说的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啊，这个是很难准确把握的。甚深就是这个意思。他理解起来比这个虚空还难以琢磨，还难以描述。所以我们说佛说你那个不可说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你还要说呢？我们说佛给我们在梦中说的这些佛法呀，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梦中就佛给我们描述，就让我们知道了佛证的真实境界是什么，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梦中人根本就不可能这个见到真实，不可能这个就是佛用梦中的语言，用梦中的假象给你描述真实，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佛的任务也不是让你在梦中就见到真实，佛的任务是什么呀？是通过给你讲这个相似的这个对真实相似的这些语言的描述，实际上这个佛法说的这个语言也是梦中的假象嘛，就通过这个梦中假象的描述给你心里头留下清醒意识的记忆，留下破坏这个梦的记忆，让你增加这个破坏梦的力量，增加你就天天听佛经，参加佛的法会，就听佛说法一场一场，到某一天你的那个听佛法的记忆的力量达到那个临界点了，一下就照见五蕴皆空，证到无生法忍，成为初地菩萨。你看这场法会又有很多菩萨都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了，所以佛在这说一句说一句，作用都是在给你增加清净正见的记忆，让你越来越离这个从梦中醒来接近，这是佛说法的目的。佛说法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你这个就是通过他说的法知道他证的真实境界了，那是不可能的。接着我们再来熏习啊，诸法广大无处所故，梦中一切法呀，甚深，就是梦中一切法里头包含的那个真相那个道理非常的深，说梦中一切法它那个真相啊非常的广大。我们现在觉得啊，这梦就挺广大，这宇宙就是无边，那太可怜了。你到那个你梦里头你才见到，就能见到颜色，见到什么呀，见到几座山，看到大海，这就算你能看到的最远的东西了吧，看到天空，看到太阳月亮，看到星星，这算你梦里头就广大到这个地步吧。可是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能看到什么呀？你能看到所有众生的心，所有众生的无就是无始以来的过去的所有的记忆， 跟他相应的未来的果报，所有佛菩萨心里的正见的记忆，你全部能看到，就成了什么呢？这个世界对你就没有秘密了。哎，世界上就是唯有心，心里头唯有记忆，你把所有的记忆都看到了，你说你那个多广大，你看每一个人，你都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想什么，他昨天，他前年，他上一辈子，上上辈子，无始以来做的梦的记忆，你全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没有秘密，所有的信息你都知道，那个就是真实的法的状况，真实境界的状况，那才叫真正广大。前边说梦中一切法包含的道理非常的深，你是不可思议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梦中一切法呀，实际上它的那个广大也是不可思议的。它广大到什么程度？无处所顾。我们现在你在梦里头它还有处所是吧，你看到说我们是在银河系太阳系，那你都看不到，哎，那才在这个银河系，在这个宇宙里头才占多一点地方了，哎，你都看不到太阳系，哎，地球你都看不到多少，地球你才看几十公里远吧，哎，所以你这个处所啊，有处所这都不行，这都不广大，哎，真正的诸法，梦中一切法，真正的真面目，无处所，那才广大了，哎，就是没有我们梦中这些时间空间的这些限制，那才广大了。广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世界上所有信息你都可以看到，哎，那个说你说那所有信息那不是也有空间也有时间吗？只是在梦中用梦中的妄想去猜的那个三界唯心的状况，你只能用时间空间去猜，实际上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啊，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完全是梦中凡夫不可思议的真实状况，哎，无处所。法无所作，究竟即故。梦中一切法呀，无所作。我们现在凡夫，不学佛法的凡夫，认为一切法都在做，哎，造作，山在长高，或者在降低，或者在风化，水在流啊，这个水蒸气形成雨。哎，人在这也是整天在这作啊，不作不死啊，作了就死，反正就认为一切都在运动变化当中。哎，佛说什么呢？梦中的一切法呀，无所作。为什么梦中法没有运动、没有变化、没有所作呢？因为梦中法根本就没有法。哎，你瞎猜什么呀？做什么呀？做。哎，究竟即故，究竟。就是彻底的完全的寂，刚才说了就是没有，哎，究竟寂，经常这个佛经里头也用一个词叫毕竟空，哎，毕竟就是彻底的空，哎，梦里头就是什么都没有，一点东西都没有，梦里头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究竟寂，毕竟空，哎，所以呢梦中一切法没有做，没有运动，没有变化，因为一切法都是空，法无所依，境界空故。梦中一切法没有所依，所依是指放它的那个地方，成它的那个地方。哎，比如说山所依什么呀？是地球是吧？地壳。哎，大海的所依也是地壳。我们的所依是房子、马路、汽车。哎，法无所依，境界空故，没有没有境界，就是没有地方。前边不是说无处所装什么呀？地方都没有，往哪装啊？哎，法无所依，法无根本，什么都没有根本。有根有本才能生长出东西来，是吧？有根才能长出草，长出庄稼，长出树来。哎，无根本，哎，无根那就是你没根儿，你生什么呀？树干树叶是开花结果，根本就不可能的，法无根本。我们的梦中一切法的根本是什么呀？就是它的自性，这是它的根本，一切法的自身本体。比如说这个桌子，它 他的自性，他的自身，哎，那是他的根本。法无自性就是法无根本，法无根本，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你说你看见桌子的颜色了，你敲听见桌子的声音了，什么，那都是无根本，那都是假象。哎，无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你看到听到什么感觉到想到，全是什么呀？梦中的假象，全是你心中记忆生起来的梦境。哎，里头没有任何东西，所以说没有根本，就是没有自性。毕竟空故，就是说彻底的空。哎，说到底，你找到底，它是什么都没有的。哎，法无根本。法，所以这个一句一句都是在重复一句，重复一个道理，什么呀？这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都是在重复这一个道理。为什么要重复？就是为了我们增加清醒意识，增加从我们从梦中把我们唤醒的记忆的力量。法离盖禅，梦中一切法呀，跟盖禅就是烦恼没有关系，离盖禅没有烦恼。我没烦恼，他没烦恼。为什么说我没烦恼呢？因为根本就没有我，梦里头就没有东西，他怎么会有烦恼呢？烦恼皆是不可得故。为什么说梦中一切法没有烦恼？因为你找不着那个烦恼。皆是都是烦恼的代名词。皆，哎，我们说心结，你心里有疙瘩了，想不通，就烦恼了。使是指的这个烦恼啊，指使我们在梦里头东奔西忙，哎，奔来奔去。我们都是被烦恼指使的。什么烦恼啊？贪。你看我们跑来跑去东奔西忙，都是为了贪一个什么东西，哎，贪嗔痴，贪不到就嗔，都是烦恼指使我们，使役我们，我们是烦恼的奴隶。为了这个烦恼，为了这个贪嗔痴，我们去贪嗔痴，哎，所以这个烦恼叫结使，结使，这都是单独的字。佛说梦里的一切法里头啊，你找不着烦恼。那个说我就是烦恼，那就是你邪见，你把梦当真了，你认为梦里有人，你认为梦里有可贪有可嗔的，所以你就生贪嗔痴烦恼，哎，你上当了。实际上梦里头呢，根本就没有人，没有法，没有你，没有我，他怎么会有烦恼呢？所以你读这些句子呀，只要记住如梦观，都很正常，是不是啊？哎，说我们这么多烦恼，怎么梦里没烦恼啊？你梦里头怎么会有烦恼呢？梦里你昨天晚上做梦，大老虎追你，追你害怕的不得了，那大烦恼。哎，一下吓醒了，你想一想，梦里有烦恼吗？那不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吗？谁吓唬啊？你自个儿吓唬自个儿，你的记忆吓唬你，是不是啊？哎，法离炽然，性不生故。梦中一切法离开，炽然是茂盛啊，这个发展壮大，炽是这个。你看这火字旁，炽是这个，就是火着得很旺盛，哎，很热闹吧，就是。法离炽然，哎，没有那些热闹事儿，为什么呀？性不生故。梦中一切法的自性没有生出来，就是说梦中一切法的自体根本就没有生出来，就没有他自己。所以你认为，我们认为整天在那，你看新闻里头啊，这是不得了啦，这什么震惊世界啦，什么都是炽然啊，热闹得很。实际上呢，没有那回事儿。哎，法无障碍，本性净故。哎，我们认为法都有障碍，是不是啊？哎，墙障着障碍，我们就出不去。我们想做什么事儿，有无数的障碍，是不是啊？不能为所欲为，不能随心所欲，不能心想事成。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无数的障碍。 佛说法无障碍，梦里头没东西，怎么会有障碍呢？梦中一切法本性净故，梦中一切法的本来属性、本来特点、本来的自性就是清净的。这个清净跟那个寂静一个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诸法无报，犹如影故。梦中一切法呀，没有因果报应。为什么呀？因为没有诸法，没有造作，它怎么会有果报呢？犹如影故。说没果报，我看着是有果报啊。比如说我打了那个人，那个人就要打我。佛说呢，犹如影故，你那个梦中的果报啊，就好像你人的影子一样，哎，看着跑来跑去，活动挺热闹，实际上呢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梦中果报啊，不是真实的，是梦中的假象，是你记忆生起来的一个梦境。说为什么会生成那样的因缘果报的梦境呢？是因为你前生的记忆决定你生起什么样的因缘果报。哎，有的人福报大，有的人这个命运好，有的人命运不好，实际上没有命运那回事，只有心，只有心里的记忆。说这记忆哪来的呀？前边的梦留下的。真实存在的只有心里的记忆，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不管你做多长时间的梦，不管你做多少梦，那梦里头都是如影故，如梦幻泡影，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哎，你把它当真，那就是傻，你就生烦恼。诸法如幻，不如如故。梦中一切法呀，就好像街头幻化师幻化的那个话剧一样，就好像幻化出来话剧里的那些人啊、物啊、象啊、马呀，哎，一样，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个如幻呢，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幻化师了，因为幻化师他需要法术，需要法力，哎，甚至有的需要神通才能够幻化。但是我们现在有电影啊，有电视啊，有手机啊，你也可以想说梦中一切法就像电影一样。哎，你一看前边啊，什么兵啊马呀打起来了，都很热闹。哎，实际上呢如电影，都没那回事儿。哎，如电视，天天在电视家里头，实际上就是你跟电视，哎，就是你跟一块铁，就是这么俩东西。但是呢你觉得你能看到好多人，看到好多事儿，诸法如电视，现在诸法如手机，是不是啊？你手机里头什么电影、什么话剧，是想听音乐，什么玩意儿都有。实际上呢，那手机里头有什么呀？就有一个芯片，芯片上留下一些记忆。哎，你往上存什么？哎，三界唯有芯片。手机唯有芯片，你手机被砸坏了，你只要那个芯片不坏，你插到另外一个手机里头，哎，它还能显示出来里头有什么记忆。实际上只有那个芯片上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哎，那个手机屏幕上显示出来的那些东西都如幻梦幻泡影，根本就没那些东西。什么颜色声音，那芯片上有颜色声音吗？根本没有。哎，那都是假象。所以这个诸法如幻呢，幻化师幻化术我们不熟悉了，你可以用这个电影、电视、手机屏幕上的东西来比喻。不如如故，就是梦中一切法都像梦幻泡影一样，都是不存在的。不如如故，不是像真实那样。不如不是像真如那样，不是像真相那样，都是如幻，不是像真相那样。我看这个今天就到这儿吧，时间也到了。所以下边啊，我们大家都可以练习，你预习一下，读一读，读觉得这个道理好像想不通，你就想这是梦，如梦观，你自己来练习，练习 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你慢慢你自己就可以去读经，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好，我们来这个回向啊。